第三章，出力奋兴。1909年，尚杰遇到一件奇事，这是镌刻在他心板上，永远也不会磨灭的。他说，那是一幕神为我开映的剧本。这当然是值得在这里叙述的。那时他刚刚9岁，兴化举行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奋兴会，圣灵之火炽烈地在教会中燃烧，使年纪小小的尚杰看见了璀璨光华的壮观，留下了一个终身都觉得甜蜜的印象。这位奋兴会的主领人是兴化美依美会的林洪万牧师，他曾经常在尚杰的主日学讲故事。这位牧师的讲法、态度和手势，能使300-400个儿童听了肃然无声，越听越有味道。1909年4月9日，在为纪念基督受难而举行的受难礼拜上，林牧师主讲橄榄山下可西玛尼园中的耶稣，讲得活泼真切，一声声一句句都好像一支支的利箭射入了听众的心坎。这个印象是如此生动深刻，使尚杰在34年后追忆记述起来仍然哀感盈结，心酸之泪渗透衣襟。在那次奋兴会上，林牧师身被灵感，大有能力，获得非常美满的效果。会堂内外，坐为之满，道为之塞，只好临时支搭一座可容下3-4千人的帐篷。但是道会的人还是愈来愈多，除了兴化本地外，还有远从厦门、福州来的，在华南的各区会也都派代表前来。不消说，道会的都得到丰富的生命回去。代表当中，有的竟是远自美国来的，这好像难于置信。但宋尚杰在我的见证里面说，事实确乎如此。在每天的聚会里，都有很多人被圣灵感动而痛哭悔罪。这个人承认私吞公款，那个人承认偷人东西，这个男孩承认盗取人的雨伞，那个女孩承认偷取别人的皮球，每个人都认出自己曾犯的罪。更奇妙的，有200个鸦片鬼起来认罪，献出各种烟具，用火焚烧。那时的景象实在很好，每人把罪除净，心门打开，接受耶稣的灵进去。道会的人当中有很多是儿童，他们受感悔罪以后，把偷来的皮球交出来的共有500-600个。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笔墨纸砚。那时的尚杰年方9岁，虽然每天都去听讲，但是没有悔罪的觉悟，也没有接受新生命。不过他觉得有一种能力驱使着他，使他不得不去听讲。后来他发现了这奋兴大会成功的秘密。原来早在1909年初，兴化的美国女宣教士万明志看到兴化教会冷淡，心里忧伤不已。有一次在给母亲萨拉的信中，请求母亲纪念兴化的教会。同年3月23日，萨拉在回信中写道，知道你迫切希望圣灵在兴化工作，我真是欢喜。在为这事祷告时，听见有声音降下来，圣灵必来，荣耀归主圣名， 深信此信未到，圣灵已降临。我不胜快乐，因而搁笔而颂扬。当时从美国发一封信到中国需五星期，正是萨拉发信那一天。林洪万牧师对普鲁士教士说，今追念救主受难，有奋兴之希望。普鲁士夫妇领会众为奋兴会进食祷告，果然在萨拉的回信未到兴化之前，复兴之火已经开始炽烈地燃烧了。这件事证明了代祷的能力。后来宋尚杰在我的见证里说，在我的生命中最愿意追忆的是那年的奋兴会，它像春草般青青可爱，那欣欣向荣的气概，由于灵风的吹嘘，会中的善种持续蔓延到各处，开出灿烂的花朵，结出生命的果子。这是一堂有益有用的功课，也是宋尚杰后来在布道时常常付诸实行的。感谢主，在这么早的时候已把那样重要的功课教了他，奋兴布道的秘诀已经在他心里了。1909年秋天，宋学濂牧师的气喘病特别严重，梗在咽喉的痰咳吐不出，变得发燥。眼泪汪汪的母亲对尚杰说，快为爸爸祷告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小小的尚杰实在不忍心听爸爸咳嗽的声音，就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留下我爸爸的命，直到养大我成人。刚阿们完，只听见咔呛一声，爸爸的咽喉里就咳出了哽咽着的痰，塞在胸头的气也平了下来。这次经历使尚杰的信心有了根底，所以他后来在美国留学遇到急难时，总是不忘借着祷告去胜过一切的艰难。1909年夏天的奋兴会虽已过去，但他点燃的奋兴之火却越发炽烈，继续蔓延，信道的人与日俱增。夏去秋来，冬去春来，年复一年，但见教堂的人数平添，教堂容量日益渐小。一到主日，四乡的农民扶老携幼，成群结队，抱着敬虔诚恳的心进城礼拜。本来只能容五六百人的礼拜堂，突然要容两三千人，实在是一个困难的问题。而要建筑一所可容两三千人的礼拜堂，也不是一蹴可就的事。唯一解决的办法，便是把四乡所有的信徒按照其距离的远近，分上午、中午、下午三次聚会。这样一来，那些爬山越岭、远道进城的信徒就都有听到的机会，不至空跑一场了。一天分三次聚会，虽然是个解决的办法，但对宋学濂牧师却是更大的重担。好在那时尚杰已是12岁的孩子，可以助爸爸一臂之力了。他居然充当了教堂里的一位临时执事，能协助应付当时的繁忙工作了。一年以后，两三千位信徒所盼望的新教堂已雄壮堂皇地矗立在大众眼前。新教堂落成以后， 宋学濂牧师格外勤奋，因为他真切地感觉到神与他同在。社会上的身伤世患也对这间兴旺的教会刮目相看。兴化的知县在有紧急公事时也跑来和宋牧师商量，但是虽然宋牧师声誉日隆，家里还是一贫如洗。那时尚杰已经13岁，一面在4年制的哲理中学念书，一面帮爸爸布道。他的工作除散发单张、贩卖圣经单行本之外，还时时跟着爸爸到4乡宣讲福音，甚至在父亲生病或上省城去时，还替他主领夜间的礼拜。在男女老少数百人的视线集中之下，这位13岁的宋尚杰居然有勇气登台讲道，已属不易。虽然讲章来自东抄西习，但他竟然靠着自己记忆力强、胆子大，在讲台上还能不局促、不慌忙地把预备好的讲章有条不紊地讲出，真是难能可贵了。每年暑假更是尚杰为主工作的大好机会，纵使骄阳似火，他也不畏惧，常在绿荫或凉棚下宣讲罪人的得救之道。听众感动而表示悔改归主的不乏其人，这便给他一种鼓励，使他越发起劲地干下去。有时讲的汗自额上流下，湿了眉睫又渗入眼眶，使双眼淹着咸性的汗液，痛得睁不开来。但他不顾这些，只不时地把袖子在额上一抹，继续讲下去。往往讲到乐而忘倦，连饭都不想吃。有一个暑假，他在沙塞乡工作，教将近200儿童读圣经。又有一次，他在比高镇布道，也有50-60人表示悔改。尚杰讲道的兴趣非常浓厚，在他看来，这也是神的恩典，因为神在他这么年轻的时候便让他知道以传道为乐。因为上述的种种事实，人们便给尚杰一个绰号，小牧师。这似乎是个名副其实的称呼，但是宋尚杰后来回忆这事，认为这一阶段的活动只是糊涂的热心，因为他是没有生命的、盲目的，用意在于高举自己、沽名钓誉。
双手